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您心的生活脉动。
是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早安，微微又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咯。我们在今天8月5号我来到周三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首好音乐，熟悉的旋律哦，500挪威的森林。
那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该让你在僵尸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时间过
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问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丢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解脱。
8:07呢，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和你分享最近要关心的这个新闻消息哦。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到吧，这个城镇韧性八月演习哦，在八月要来举办咯。在台北哦，这个北部还有中部的14个县市哦，八月会有防空演习哦。这个演习的全名哦，就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我们会在八月的时候呢，首度演练哦，如果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哦。那这次演习呢，分成两个阶段哦，影响的层面刚刚提到北部跟中部一共有14个县市哦，那在他们演习的这个期间呢，会有大概半小时你的行动网络是受阻的。那这个经验对于现在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少见哦，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有点担心会不会不习惯啊，到底影响层面多少啊，或者是啊干嘛这样很麻烦欸，欸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哦。我们帮大家来盘点一下哦。那刚提到这次演练呢，是搭配着这个汉光演习期间呢，有14个县市的网络哦，行动网络降载，但是固定网络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是只有行动网络。那很多人想说，欸什么是行动网络哦？行动网络是什么啊？就是你现在手机打开，你是不是有买那个什么吃到饱啊，或者是一个月可能什么12G 6G 哦，这个就行动网络。那固定网络是什么？固定网络呢，就例如说你在你们家里或公司，假设你们的网络是接线的，直接插这个网络线的，这叫做固定网络。或者是你在这个室内空间，你们是有所谓的这个 WiFi 机的啊，这个什么全屋通什么之类的、哦、你可以连公司的 WiFi 哦，它那个 WiFi 然是有个机器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你可以连啊，这个呢也不是会受到影响的部分哦。会受到影响就刚提到你手机买这个什么吃到饱啊什么的，这就是行动网路，那你就会被降载哦。但是这个时间是蛮短的哦，其实并不多并不长，主要它是一个演习的诉求。这其实是台湾第一次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通讯演练哦。那这个模拟是为了模拟什么，就说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灾害的时候，假设是这个大型的基地台受到影响，那你的行动网络就会断了嘛，而这个行动通讯就会受限，所以呢你顿时就失去了行动网络，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因应哦？可以来这个稍微演习演练一下。那我们先讲一下它分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在中部啦，8月10号礼拜一的2:30到3点，都是半个小时哦。2:30到3点，这几个县市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嘉义市哦。8月10号礼拜一，北部哪里哦？北部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点啊、影响的县市有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宜兰县哦。那这几个地方会刚刚提到这个区间呢，你的网络会受到影响，到底影响层面是怎么样哦？很多人想要先知道嘛，哦，那个到底会影响我传讯息啊什么的。手机的通讯功能会明显受到限制，但不是断讯哦。它会模拟啊，你的电信网络频宽不足，那你的降速会降到只能语音或者是简讯的一个服务情境。那模拟也去这个启动了灾害漫游跟分级限流，所以到时候你的手机呢，这个通讯设备剩下语音通话跟简讯的功能，你可以在这半小时做什么？打电话可以。可以传简讯，但是行动上网就是刚提到，如果你的滑手机是透过 4G、5G 的数据会明显变慢或无法使用哦。不过如果呢你所在的地点是有 WiFi 可以连线的，例如说我们手机有时候在家里面的空间不是就直接连家用 WiFi 吗，或者是你在你的办公室连的是个 WiFi， 那基本上这个是固定频宽的，就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你是行动上网的，才会受到影响哦。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因为我在上班嘛，我可能在开车啊，那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演习都是讲说假定未来有一些灾害，而我们要如何去应变。那既然只是演习30分钟，我们也不妨透过这个机会哦，先在手机里面提前下载一些警政署的防空避难的 APP 哦，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像是警政服务 APP， 还有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那如果是大台北地区呢，你可以下载这个新北市 iPlease APP 哦，I 哦，就是那个字母 I， 然后 Police， 这个警察 P O L I C E， 这个新北市 I Police， APP 进行查询，它是可以截图存在手机当中，就算断网的话，你还是可以知道，如果有一些紧急需求的话，避难场所在哪里。那当然，你也要熟悉避难原则哦。很多人就讲说，现在做那个避难都做得不确实哦，甚至那个逃生演练哦，有些都过过场而已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哦，大家还是应该要熟悉说，例如说在你的住家大楼、你的办公室，例如说逃生要往哪里逃。每次想到灾害哦，有些人大家会想得很严重，例如说天灾，或者是更可怕的，也许战争。但是你要想啊，灾害不仅仅是这些哦，例如说火灾是不是一种灾害？也是嘛。一些意外突如发生的时候，你在你熟悉的空间要往哪里跑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提到这个防空避难指引哦，稍微来熟悉一下对于避难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防护的一个姿势哦。其实往这个刚提到这几个 APP 里面都有一些资料，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大概看一下马上就懂了。只是你平常不会复习，那你不妨透过这一次演习哦，就来复习一下。那刚提到这个紧急应变也是哦，在演习或者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要进入地下室或者是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进入这个避难的地方，据手机刚刚先存好的这些地图资料哦，或者是现地哦，就是你现在 所在的地点，有一些防空避难标志的引导，配合现场警察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行避难。就是刚刚提到这次演习哦，一个相对比较特殊哦，或者是民众比较少接触到的地方。那也再度跟大家提醒哦，我们这次影响的范围哦，中部地区是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北部地区，我想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是北部地区的，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那届时呢，你的网络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就是手机啦，手机自己的网络哦，如果你是用这个吃到饱的，会在这一段期间，就是这半小时会被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哦。那你可以打电话传简讯，但过了这个期间就会恢复了啦。但如果你是用手机连固定 WiFi 呢，则不会受到影响。你的电脑呢是接线的，也不会受到影响，就是固定宽频不受影响，只有行动网络受影响。那当然有些朋友会讲说，诶，这个2点半到3点，我可能是一个职业驾驶，我在用导航，会不会受影响？如果你是吃这个行动网络的，那想必是会的哦。那你可能就要应变一下了。那因为我想，如果你是职业驾驶，可能对路况，假设是相对熟悉的市区，应该是还好啦。只是你就会知道说，在这段期间，你的行动网络哦，就会连不太上。甚至可能会被降速。那当然另一个可能会被影响的，我现在想到的可能还有包含这个透过手机来接单的外送员因为你通常在外面跑个外送啊，那你一定是吃这个行动网络嘛，因为人主要移动来移动去哦。那这段期间可能就比较难去接到这个订单因为网络受到影响会比较慢那半小时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就跟我们平常做这个什么万安演习其实也很像啊，就是说在那段期间，大家不是就是不能这个车子要停在路边吗？然后人要进入建筑物里面，也就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如果是像一些演习类型的，大家都可以去配合，并且也事先去了解说演习的内容，还有一些避难的指引，其实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哦。
我站在世界的屋顶，用放大。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节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充满活力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20，今天聊到哦，这个暑假开始哦。虽然对于我们大人来讲啊，不需要放暑假，对学生来讲就很开心。我们刚好在这一两天哦，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大学生气息的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主要做很多青少年的节目嘛，所以也会访谈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尤其聊到这个青年返乡的议题哦，其实啊，这几年成为一种趋势，很多人也会思考说，诶，我这个在外县市甚至在国外哦，学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专业，是不是可以回到家乡发展？那我们也透过早上的时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做过的报道哦，是关于青年返乡的故事，一起来听听看咯。
能发起我的有啥大三国期待，
巴西瓦利日出东方，一首游子对家人表达即将外出的心情，同时让家人好好照顾自己的歌曲。这是花莲吉安乡原住民部落长辈很有共鸣的歌，因为他们年轻时都曾经离乡工作，带着思念离开，最终回到家乡过晚年。根据2019年调查，台湾25到40岁民众超过40%在异乡工作，假使可以选择，超过1/3希望能够留在故乡工作生活。青年返乡早已是热议的话题，有个青年团队回到花莲吉安，让部落响起的旋律从离开家乡的遗憾中，多了一些活力返乡的轻快节奏。
1, 2, 3, 4, 5, 6，
充满精神的嗓音，富有节奏感的脚步，花莲县吉安乡的原住民长辈正跳着街舞，而年轻人成为长者们的老师。嘻哈、街舞、原住民、长辈，把这几个听起来很冲突的名词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返乡回到花莲的青年团队 Flavor 花莲。
唱一圈，关起来，右边打开，跳回来，可以吗？
你们都是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吗？
对，
都是吉安人里的这个男友这边的吗？哦，
哎，都中商，
那我会做坏事。
吕丽璇 Flavor 花莲的负责人，同时是阿美族和布农族的混血青年，热爱他回到家乡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最初只是想改变长辈对于嘻哈的刻板印象，因而透过教育部和文化部相关的补助政策回到家乡大胆尝试。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嘻哈文化里面的一个叫做街舞，那时候学的是 breaking， 就是 b-boy， 然后那时候就在地上打的那种舞步舞蹈，我很喜欢这个舞蹈，然后学了这些舞蹈发现说，其实我对于嘻哈文化其实不太理解的，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这样的文化的背景，还发现说这个文化它其实在国外来说它是对于自身的家乡的一个反思，所以那时候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想把这件事情带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理解，因为过往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化的时候，家里面的人是很反对的，
对，
他们说哇你学这些东西干嘛，就是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吗？
对，但我觉得他们那是活在一种刻板印象之下，就是我可以去打篮球，但是你不能去跳街舞，因为他们的眼里是觉得说街舞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坏小孩才会去跳街舞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想要去传达，就是 我过往是家里面的反弹，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证明说长辈们的降低他们的刻板印象，所以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长辈们去接受我喜欢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符合在地的需求，以及这个文化要如何落地生根。毕竟西雅文化它不是属于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化，那对我来说西雅文化进到地方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学长辈们学习街舞好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讨论说，我要怎么教他们。我在吉安乡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我身旁很多朋友，高中的同学们，然后都是阿美族，那我旁边就很多的部落文化，所以我就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去理解这旁边的一些部落文化，开始才发现说，阿美族里面有乐舞，那里面也有像是古调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的记忆文化，所以我才发现说，乐舞跟街舞，然后古调跟老舍这两件事情好像可以有一些结合。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教到很厉害，而是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性是让他们学习我们新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会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学习他们传统的东西，它就变成是一个世代的交叉学习的一个方式。
是很难啊，我们老人呢当然会难啊，
他根本都不了解什么是老舍啊，然后就唱唱歌，那个叫做老舍吗？我也搞不清楚。
年轻人想要在家乡推动世代的交叉学习，不过现实状况是原住民长辈并不了解嘻哈，做起来并不容易。 Flavor 花莲的成员子晴跟华僧同时也考虑到教长辈嘻哈文化对于传统部落文化来说是不是一种冒犯。
我本身对这两个文化都不太理解，那进去工作室之后就是稍微有点接触，大概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文化模式，想到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会觉得很冲突，因为这么传统跟这么创新的东西是要怎么结合在一起，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样到底是有没有效果了，会不会做了结果长辈根本也不太想理我们，这样就是行动前开始大家会质疑的点，就包含我们自己都会质疑这样。
我们喜欢嘻哈文化，但如果我们透过我们喜欢的元素媒介把部落的文化来去做分享，让更多的青年因为我们而去理解部落文化的话，那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对，那当然同时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跟共创，它的难度真的很高，我们也会害怕说，我今天不小心做错了
会冒犯到。
对，所以过程中的一个田野调查或是说对于地方的耆老的询问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去找了一些老师，就是部落的一些耆老来询问说，如果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共创我可以怎么做，然后老师有告诉我说，就是你要在最大幅度的创新之下，不抵触原住民文化的状况之下来做这样的创新，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去理解哪一些的原民的动作是可以使用的，哪一些的词汇是可以被用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带了一群的学生去跟部落的人相处，他们会跟我们分享说，这些舞蹈动作的意义是什么，文化背景是什么，然后青年就会带着这些素材回去去探讨说，我们这些动作跟街舞结合起来它会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就延伸出了一个长辈们的教案的方式，再重新去教学长辈们，就变成说是一个结合在地的一个街舞的方式，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街舞那个样貌，但它是一个很适合让长辈们学习的舞蹈。
嘻哈的节奏在花莲吉安乡响起，吉安乡的长辈们跟着负责教学的小雪一起舞动身体学习街舞，把动作拆分，先尝试放慢节奏，他们一步步学习手势跟步伐。
在生理方面就是长辈跟所谓的年轻人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如果要硬去就是强加他们去 很深刻的学习真的很专业的嘻哈媒介，比如说舞蹈或者是在说唱方面，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又同时不能失去教学性，我平常跟我自己阿嬷就是感情还算蛮好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在干嘛啊，或是给鬼给拐这样子。所以你在边分享的过程，就是可以观察到他们对什么是感兴趣，跟想要你再给多一点，到后面已经比较不会去担心或是害怕，比较像是在玩乐。
对，有趣哦，应该是身体扭一扭动一动就很有趣了，动作应该是我想是没有蹲吧。
对，
要蹲的话就很有趣了，我们老人就很有趣了。对，
跟着年轻人一起跳街舞半年的杨中山，害羞的传达跳舞为他带来的乐趣。还有另一位原住民长者吴阿兰，对于青年愿意回到家乡带来新事物，甚至创造跟长辈的对话，感到特别开心。
像我从年轻，我住在山上，我不会跳舞，我也没有说跟人家我是原住民，我是阿美族，但是我也没有参加部落的丰年祭啦什么的跳舞。但是自从老师在这边教我们，要我们开放，老师往哪边扭，大概是老师右边，我的大概是左边啦，这样子的开始，这样子玩一玩，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很年轻，然后就跟上老师的脚步，就觉得很好玩，有老师真好。
不仅仅是年轻人把流行嘻哈带回部落，原住民长辈熟悉的传统舞蹈动作，意外的跟街舞的舞步很像，有些甚至更难。
阿美族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技艺跟一些乐舞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做舞蹈的一些表达上面来说，他们学习街舞是快速的，然后又加上他们的传统乐舞上面有一些拍子跟节奏上面，反而对于我们学街舞来说是困难的。
所以你们会知道到节奏，但他们与生俱来。
对，他们是与生俱来的。然后像有些东西是反拍的，还是一二哒哒哒，对，哒哒哒哒。我们学街舞的人都觉得很困难了，结果长辈们教我们这个，我们吓一跳，而且这动作很好看。从他们身上我会看到说，传统文化部落乐舞文化去影响他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很大的，而这个大的来说可以让他们去构建在街舞文化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街舞在长辈们身上真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变得很厉害，我不奢望说长辈们会去做一个很高难度的旋转动作，对，但是我希望他们因为街舞而让他们变得比较开心
啊。
对，那这里面又包含说学街舞去增加他们的体适能，学饶舌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语言表达能力，那学涂鸦画画好了，那是对他们的艺术的一些某方面的一些艺术治疗，那最有趣的是他们在写饶舌这件事情上面。对，
力学和团队很清楚，教长辈嘻哈不仅仅是让他们认识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文化，而是这些文化可以让长辈训练体能，刺激反应力等等，甚至他们也要尝试嘻哈饶舌。华森补充提到，饶舌可以作为记录生活体悟的一种方式。
其实饶舌换句话说就只是讲故事，然后你跟着节奏讲故事而已，然后就塞故事进去。但其实老实说，如果你把节奏拿掉，你跟长辈去聊聊天，他们会跟你聊一大堆，然后这些就只是没写成歌而已。
我们其实是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回忆里的故事或是生活日常，像他们会平常去田地里面摘野菜啊，或是刮牛啊，或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生活的记忆，跟以前一些成长的生活背景，他们就是可以把它像写故事一样写成饶舌。
忘记后，来到银行里，钱领好了就回来了。
阿赖向我进行，阿赖。 恩阿的心，巴拉米萨松，心感恩，都希望。
这段祖语饶舌是刚刚子晴说到的，大哥把小时候妈妈教自己的野菜名字跟原住民古调融合在一起，因为妈妈过世了，所以用饶舌来思念母亲。他们学会用饶舌去分享生活，而有些长辈写的歌词则非常有趣。
有一个阿嬷，就是她很可爱，就是每次我们去文件站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们特制咖啡。那特制咖啡其实就是宝丽达，他们认为说宝丽达可以提神，所以就是常常会请我们上课的时候小酌一下下。对，那这个方面就是当然文件站表面上是不允许的，就是地下行动的感觉。那他也有把这件事情写在他的饶舌歌词里面，就说早上一定要喝宝丽达，精神好，他就会这样写出来，就会觉得很可爱。
好，宝丽达，大学弄一杯，好到耶！
本来不敢讲话，就很会讲，然后饶舌把我们的头脑有一点。好像很年轻化了，就是这样。
那有趣的就是阿嬷从不会到有趣，随便讲，老师很鼓励我们说很好很好很好，为了鼓励我们，老人就说哎，不错不错，漂亮，很好讲哈、哦，越好越有趣越皮，主要就是要跟得上节奏嘛，所以让我非常高兴，给我们一些信心，这是我很感谢的。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做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单。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令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
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个微笑都珍贵，再美再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40，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跟青年返乡有关，也是我之前做的这个新闻报道，刚好在空中哦，尤其是暑假哦，跟大家分享这种青春活力的主题，这也是现在的趋势跟潮流哦。欢迎收听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从2008年起，政府大力推动青年返乡，提出农村再生、大专生回游农村、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等等，有超过数十个由中央部会主推的计划。对政府来说，鼓励回家是希望解决城乡失衡的问题，但对年轻人来说，到底要为了什么而回家？
我一开始会对于我这样的行动念有些质疑，但我到了今年开始，我不太去质疑我这样的行动念，所以大家都会思考说我要去解决地方什么样的问题而去做这件事情，但有时候会思考说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太过于沉重。
哦，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我才能做那种感觉。
对，但像我的话，就是我跟我的伙伴们，就是我们因为兴趣使然，因为这件事好有趣很好玩，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无聊。哎，可以教学长辈跳舞，哎，多开心啊，唱老舍啊，这件事情太有趣了吧。
就跟我们以前讲说，如果你打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考100分的话，那念书会很痛苦嘛，可是如果你单纯是对于这个科目感到好奇，你的学习就会很快乐。
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也是在反思解决问题跟兴趣使然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平衡它。换个方式来讲，如果说我们没有存在在地方，长辈们会不会有影响？我发现影响其实不大，因为今天就算他们不学嘻哈文化或是不教跳舞，他们的日子也是日复一日的过下去。
青年愿意返乡确实是一股趋势，他们也有很多反思，反思自己回到家乡的价值是什么。Flavor 花莲的成员小雪就真的接收到了学习街舞的长辈给他们的回馈。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当下让我觉得说，哎，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可以影响到别人的人生的那个瞬间，应该是我打工在餐厅里面打工。我知道我打工的餐厅的老板还有老板娘，就是家庭的状况是比较特别的，等于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伤痛，然后一直走不太出来。就是阿北他是很喜欢跳舞的，可是他本身是有听障的问题。通常阿姨就是老板娘阿姨就会泼他冷水，你跳这个不要让人家觉得很好笑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是在花莲的，那就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后来阿北就来上这个街舞课了，就来参与了。那参与过后他很喜欢，他超级喜欢，在跳的过程也都会回家练习哦，因为那个阿姨也都会传赖给我看，就说什么阿北请你帮他看一下他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就是会让我觉得说诶，他们的生命好像有一点怎么样的改变。然后结果在下一年就是变成他阿北把阿姨一起拉进来，所以他们两个一起来参与了这个课程。有一天我阿姨跟阿北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说他们觉得没有我把他们带进这件事情没差，可是有你的话生命好像变有色彩的。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可是会我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跟有一点影响力的事情。我把它用在跟长辈陪伴的这个过程里，我把它定位成一种魔法。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理论，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工具，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魔法施下去的时候会产生一股能量。所谓的这个魔法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嘻哈的包容性很大， 他不太会随便的去定义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人，所以不管年龄，然后不管你的个人的任何的状况，在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限制性的。
轻盈互动或许最需要的就是像嘻哈一样的包容性，长辈敞开心胸的学习。而这些带着嘻哈回家的青年也有很多变化，多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谦卑。华森在参与行动之后有很大的改变。
我大一大二还会在嘲笑说原住民就爱喝酒这件事情，那时候就差点被打，那时候还在想你打我干嘛，就这样吗？那时候我对于原住民好了，或是对别的文化是这种感觉，就老实说就是一个小屁孩啦。对，可是几年之后的跟一些部落的长辈们有接触之后，才知道文化是长这样。我甚至还有很多是没有学到的，就是我对于文化的敏感度有提升很多，然后我对于文化的尊重跟包容是有越来越开放的。我还有一个我很爱的外婆，以前都会抱着他年纪也很大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好像不太能跟我干嘛，我也不太会去跟他做交流。可是但是面对文件站的长辈，面对部落的长辈们，最后会让我觉得其实一个年轻人可以带来的能量不止于仅仅就是他年纪很大我不能帮他这样而已。我就回去就陪外婆，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我在花莲做了什么，然后带给他一些动作让他去做练习暖身，然后他也会跟其他认识的长辈这样就是聊天。然后我觉得一切会因为一个人或是 一件事或是一个元素，然后会让一群人变得更年轻起来。
我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周末基本上就会回家的人，那是基隆人，可是每次可能礼拜天要搭火车回花莲的时候，以前可能就觉得说哦，又是回去面对就是新的一个礼拜啊，就是回到学校这样做这些事情之后，礼拜天搭火车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哦，这礼拜又会去看到哪些长辈，他们可能又会跟我讲什么好笑的，或者是可能偷抱怨一些新夫啊孙子啊怎样的，或者是会有什么事情需要再去想说我可以怎么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分享的，就是会多一块要去想他们的部分。可是这个并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想起来会觉得很快，就会知道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读书，还有一群人等着你，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真正会让青年想要留在家乡的动力，不会只是反发趋势或是政策补助的引导，这仅仅只是开始。如果可以创造和家乡的情感连结，才会让这些行动更有价值，并且乐此不疲。
有没有去回忆一下自己还没回花莲的样子？这样子哦，这样的时候几年前，有十年吗？
八九年前
哦，八九年前的立璇跟现在立璇，你觉得自己有哪里不一样了吗？
应该比较聚焦，知道自己未来在做什么。以前都觉得说，我想要跳舞，我想玩一些西洋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真的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想得很清楚。对，我当然可以当街舞老师，那自己也是当一个 DJ。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过于空泛了。然后我觉得真正比较踏实是我回到家乡之后，我把我的兴趣去跟家乡结合，代表说我今天没有了资源或者说我没有了这些计划我就不会做，我一样会做。就像是去年有一段时期还是没有单位协助的，我们一样在那个吉安兰里这个地方是持续每周四都会在那边教学跳舞分享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提升了这个空间的使用率，而且它是在一个公共场域空间，除了长辈会学跳舞之外，也会有小朋友经过，那他看到的时候也会来学一下，然后真的是兴趣死了。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做很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对，然后你喜欢你就做下去，然后也不要觉得不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嘻哈文化不可能，但你只要相信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有这个热忱比较重要。
在花莲，年轻人试图把嘻哈当作桥梁，和长辈之间不只是教与学，更是完成了一场身份的交换。青年是长辈眼中的老师，而长辈也成为青年心中老年生活的美好向往。
我都会思考说，有一天我年纪到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帮长辈们拍一个嘻哈照，帮他们穿得很酷很漂亮的衣服，很帅的衣服。当我去发在社群的时候，不夸张，大概有三四个 我不认识的青年讯息我说，这个阿妈是我阿公。
是哦。
我不相信，然
后我想说这个人是谁？
对，这是我阿公，这是我阿妈。嗯，你可以把照片传给我吗？
我想留下来，我觉得 那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我觉得对，一样就是被第三个人看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就是他们的阿公阿妈在他们眼里的样子。可是经过我们的陪伴之后变成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惊讶的。
嗯，
然后他们觉得他阿公他们变得很酷，然后能够让他们跨世代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然后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我，对，然后我们就会反思说，哎，等到我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对，然后我有去发他们的照片到社群上面，好多人回复我，对，他说哇，他们
很酷啊。
对，然后有一些街舞伙伴或是一些玩嘻哈的伙伴就说，以后我们老人也要这样子。
厉害哟，
这样
玩
玩。
先
焦点下面，
我
超
凶
的，我第一个被笑惨
了。对，其实那个它是勾勒出我们未来的一种期待跟想象，
在最熟悉的故乡土地上。Flavor 花莲尝试碰撞年轻人嘻哈文化和长辈传统原住民文化，在和人们交流的过程中松动世代界限，重写彼此的互动关系。
好，要开心就笑，然后我们要开口很有活力，我们要
感谢他们了，有他们有这样子很活跃的来教我们要改变，不能死板板，这样才有办法跟得上你们年轻人。
当然很感谢他们啊，能够带我们老头子这样开开心心的这样过了半年了呢，真的很开心啊。
我只有一句话，感谢，虽然不是跳得很好，他们很有耐心的带我们阿嬷，这是阿嬷最高兴的地方。
青年返乡不只是补位地方的空缺，更是带来连结青年世代和熟龄世代的崭新语言，重新赋予家乡生命力。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们下次再见。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早上的8点54分，在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刚好和大家分享哦，这个青年返乡的主题，时刻关心这个生活消息，还有各种新闻时事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虽然说这个上班族啊，各位大人们哦，没有暑假，想想是有点难过。但是有时候听到那种报道说，哎，回到家乡这个打拼或什么的，如果你是属于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台北地区啊，这个努力的赚钱养家的话，哎，想想回家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如果和家人的关系也还不错，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者是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无论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说这个生活条件方不方便，住久的地方哦，多半都有感情。 那些熟悉的画面，熟悉的邻里啊，或者是就算你家也许并不是特别富裕，但是是因为呢你习惯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有些美好的回忆，想想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回家真好。我就是属于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家里面的人，但就算这样子哦，我还是觉得在家里特别的舒服惬意，会觉得特别的自在，然后是一个自己很安全的感觉到安心地方。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更多精彩节目。稍后9点呢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聊完家啊，聊到现实的话题就是要赚钱啦，等下9点开盘哦，也是要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8点微微和你一样在台北再飞越空中相会咯。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报道哦就是世代交换所是有上下2集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然后明天呢还有另外一段哦，另外一个团队会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哦。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表演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我们说这是为你藏宝，随着稻香跟我继续奔跑，留不下像是狗怎么我知道，
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票，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利。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无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